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最近几日，俄军喺哈尔松等地区遭遇重大失败，普京仍然不肯接受挫败。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消息嘅人士披露，佢将会作出更加变本加厉嘅决定。曾经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索洛维透露，普京正在积极研究新的征兵计划，进一步扩大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规模。第二阶段的动员令极有可能在新年活动之后宣布，而且将会比第一次更加全面。拥有克里姆林宫内幕消息来源的反对派自媒体 General SVR 亦都爆料，第二波动员好可能仲将会伴随住戒严令，两者同时实施，大约会在1月下旬或者2月之前宣布。虽然时间尚未确定，但动员令一下，戒严令将会在边境对适用动员令的对象进行封锁，连女性亦都包括在范围内，防止民众逃往国外。每日邮报报道，目前消息无法核实，但先前普京第一次下令动员预备役军人之前，索洛维同 General SVR 都正确预测咗动员令嘅发生。而索洛维指出，喺乌克兰遭受巨大嘅战争损失之下，普京呢一种孤注一掷嘅征兵策略，好可能会导致政变，而主要推动者系精英阶层，而并非反对派。俄罗斯记者齐加29号接受 CNN 采访话，普京知道如果佢离开俄罗斯，佢好可能唔会翻嚟，所以佢留喺地堡里面。普京只系喺乌克兰战争阶段，先至让佢嘅亲信同将军同佢亲近，并对战争嘅力度不断加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拒绝美国方面敦促嘅和谈。佢话喺基辅取得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之后，试图推动俄乌谈判相当于要求屈服，咁样意味住正在进攻嘅国家、正在收复其领土嘅国家、正在战场上拥有主动权时，必须向正在失败嘅国家投降。而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更加明确表示，乌克兰部队可能会在12月底之前反攻克里米亚，而整个同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在2023年春天结束。他接受英媒天空新闻访问时说，尽管俄罗斯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很低，但就算真的遭到俄国的核打击，乌克兰在取得胜利之前绝对不会停止战斗。至于同俄罗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加夫里洛夫提到，只有俄罗斯部队准备好离开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时，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包括撤出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亲俄分子过去8年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11月19号夜晚， Twitter 新老板马斯克恢复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在 Twitter 上的账号。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发起一项民意调查，让 Twitter 用户投票决定是否解封川普账号。24小时之后，投票结果显示 51.8% 的人投票支持恢复川普的账户。马斯克随即宣布他将会在礼拜六晚上恢复川普的账户。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人民已经发声，川普账号将会恢复，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不久之后，川普账户重新出现在 Twitter 平台，连同他以前的推文超过59000条。川普最新的推文发布于2021年1月8号。在马斯克宣布之后没几耐， Twitter 上已经可以查阅川普的 Twitter 账号，而且粉丝数持续飙升。目前尚未清楚川普是否真的会重返 Twitter。 他过去曾经表示，即使他的账号被恢复，他也不会重新加入 Twitter。 他一直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 Truth Social 发帖。投票结束前几个钟头，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鼓励追随者以积极态度在马斯克的民意调查当中投票，但对于加入 Twitter， 他表示计划留在他自己的平台上。 马斯克今年5月表示，他不同意 Twitter 对川普的禁令，并将会恢复川普的账户访问权限。他说该禁令是一个错误，因为他疏远了美国的大部分人群，并不能令川普失去发言权，同时还破坏了民众对 Twitter 的信任。马斯克礼拜五表示，他还恢复了其他一些被禁的账户。近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异常嚣张，11月17号、18号连续发射导弹，其中第二枚是洲际弹道导弹。据日本军方说，其射程可以到达美国本土。在北韩导弹试射之后，19号美国向北韩边境部署了两架超音速轰炸机。当日这两架 B-1B 轰炸机就参加了同韩国和日本军队的联合演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表示，在北韩礼拜五试射之后，白宫致力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他在北韩附近的盟友。日本防卫大臣滨田康一说，北韩新型洲际导弹可以覆盖整个美国大陆，射程可达15000公里。北韩官方传媒更加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火星17导弹的发射吹捧为一种可靠而且最大容量的武器。随后金正恩罕见带女儿首次公开亮相，携带妻女一起观看洲际导弹发射。专家分析，金正恩的女儿出现在今次活动当中，意味着金氏家族将会延续第四代世袭继承。金正恩通过官媒叫嚣，誓要以全面对抗来应对，要美国感到后悔。今次发射为北韩的近邻敲响了警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平壤以前所未有的频率重复挑衅。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将会在礼拜一召开紧急会议。拜登对日本同韩国领导人表示，华盛顿同东京同首尔的结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拜登说，我们面临着真正的挑战，但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迎接这些挑战。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20号正式开幕，中共驻卡塔尔大使周剑在受官媒采访时吹嘘，从球员的球衫、比赛用球、比赛主场馆、球迷村、周边各类商品、官方用车等，几乎都由中方包办承建和提供。不仅如此，中国还送了两只大熊猫到卡塔尔，中国裁判亦都参与其中。周剑还声称，中方承建了世界杯的赛事场馆、太阳能发电站，并向卡塔尔贩售了1500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说今次卡塔尔世界杯，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随处可见。今年中共的一带一路向全球推进，包括中东国家，因此中共利用世界杯的机会向卡塔尔施以利益诱惑，不会令人意外。但周剑的言论引起中国大陆网民排山倒海的批评。网友留言挖苦说，是的，除了中国男足，中国其他元素都去了，连熊猫都去了卡塔尔，就是中国男足去不到。还有网友戏称，中国先至是主办国。据报道，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在外围赛期间就被淘汰，无缘进入会内赛，更加无缘参加卡塔尔世界杯。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和太太徐帆伴随出国学习的女儿在美国洛杉矶生活的消息在网络曝光之后，冯小刚在朋友圈辟谣，说食不惯外国菜，没必要移民，亦都不会移民，出国赞助只是为了陪伴女儿学业考虑。但网民仍然没放弃，近期网上传来了冯小刚夫妇移民美国的后续新发展。有一位叫做小云云唐二的网友表示，美国移民局的相关负责人证实，的确是收到了来自中国北京籍人士冯小刚和徐帆两位移民的申请，而且符合移民条件，8月份就通过了移民申请。但网上强调，申请人的籍贯和他们不太相符。根据信息显示，冯小刚祖籍在湖南，但个人籍贯在北京，而徐帆籍贯在武汉，此后有没有变动，不得而知，亦即是话美国移民局证实的只是有北京籍贯的叫冯小刚及徐帆的人通过了移民审核，但并不确定这两人是否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夫妇。 不过网友议论，当初冯小刚朋友圈里面嘅辟谣，亦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嘅意思。但凡用心买下自己喜欢嘅房子，每年都有高额嘅税务保住呢一间屋，自然就系心生喜欢同向往嘅。绿树环绕，颇有隐居嘅感觉。呢个系冯导演口中嘅只爱北京咩？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之后，路透社披露一份机密文件草案，话德国外交部计划收紧对企业相关规定，以避免因为对中共过度依赖而承受过大风险。新规要求公司披露更多信息，从中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喺呢一个议定商议嘅措施出台之际，德国正在寻求如何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呢个系总理索尔茨政府制定当中嘅对华商业新战略嘅一部分。文件当中话，目的系用市场经济手段改变德国公司嘅激励结构，使其更具有吸引力，以减少出口依赖性。呢一啲规定重点放喺化工同汽车行业。呢一份长达65页嘅文件列出嘅步骤当中，有一啲已经被外媒报道咗，包括收紧在华活跃公司嘅相关规定。该文件话，目标系责成在华公司向政府部门具体说明同总结同中国有关嘅发展同数据，例如喺现有披露要求嘅基础上，采用单独通知嘅形式。另外，投资担保将会面临更大审查，以考虑到环境影响、工作同社会标准，并且避免供应链当中有强迫劳动成分，亦都系鉴于对中共人权侵犯方面嘅考虑。为咗避免集群风险，每个公司喺每个国家嘅投资担保应该限制喺30亿欧元之内。政府仲计划收紧出口信贷担保，以避免不必要嘅技术转让，特别系针对敏感嘅两用技术同可用于监视同镇压嘅技术。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